神设立教会领袖，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，装备信徒，建立教会。
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必须忠于托付，不断操练学习，好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
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了，非常欢迎您收听，我就是郑子民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还会先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。上一课我们讲了如何面对异端与极端的第二部分，我们讲了两大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异端和极端的特性。那异端和极端的特性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异端通常否定圣经的全部或者是一部分。第二，异端没有遵守正确的解经原则。第三，他们不信神是三位一体的。第四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。第五，是关于得救方面，他们会强调行为规条，如果信徒违反其中的教导，就立刻说他不能够得救。第六，异端的教主常常自称是基督或者是基督第二。第七，是关于世界末日的教导，他们多半会说出一个清楚末日的日期。最后一点，异端与极端常常否定其他教会，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正统，才对，才可以得救。而第二个重点是关于如何处理异端出现的问题。在提多书第一章十到十四节，保罗提到要严厉的责备异端。另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保罗说不要辩论，反而要远避争论。可见处理异端与极端的做法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乃是要考虑许多的因素，包括信徒的观念、信心和那些反对者的特性等等，才能决定合适的处理方法。好了，我们简单温习过上一课的重点之后，现在我们要学习今天的内容了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课，过去我们用了几课的时间来讲关于合一见证的真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信徒一定要追求合一，不容许有纷争或者是异端等等的因素危害教会的生命和合一。所以作为教会领袖的一定要遵守职分，努力使神的教会合一健康的成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进入另一个单元的讨论，就是关于属灵领袖侍奉的课题。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是服侍神和服侍信徒，所以是一个属灵的侍奉，与做其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分别。那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要怎么样的侍奉，要如何侍奉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呢？这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会用几课的时间讲讲如何做一个属灵领袖的课题，当中会包括恩赐与侍奉，如何做领袖和建立合一的领导团队等等。而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恩赐与侍奉的课题。神选召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神，因此我们的侍奉好不好，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那就非常重要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侍奉神，讨神的喜悦呢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。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神把恩赐给我们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好好的侍奉神，建立教会。所以如果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侍奉神， 我们就是浪费了神的恩典，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了。为了让我们按恩赐释放，让我现在解释一下恩赐的意义、恩赐的目的、如何发掘恩赐和应用恩赐的原则。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恩赐的意义。恩赐这个词是恩典或者是礼物的意思。在圣经当中，这个词可以有几个意思，就是救赎的礼物、日常的礼物和侍奉的礼物。让我们从圣经中看看这几个意思啊。第一节圣经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圣经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在这些圣经当中，恩赐就是神所赐的救赎的礼物。那另外第二节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，圣经说，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这里所说的恩，就是指日常的礼物。神把这恩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有力量过每日的生活。最后第三节圣经是罗马书十二章六节。罗马书十二章六节，圣经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这里所说的恩赐，就是指侍奉的礼物，即是我们所讲的属灵的恩赐了。所以恩赐可以指神的救恩，或是神给我们信徒生活所需要的恩典，又或者指让我们可以侍奉神的恩赐。换一句话来说吧，恩赐就是指神白白给我们的礼物，目的是叫我们和教会得益处。刚才我们讲过恩赐的几个意思了，而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侍奉方面的属灵的恩赐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属灵恩赐的定义。教会增长专家韦拿为恩赐下了这样的定义，他说，属灵恩赐是圣灵透过神的恩典赐给基督身体里每一肢体的独特才能，使他可以在身体的范畴内发挥功能。那根据韦拿的意思，恩赐有以下几方面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恩赐的源头是来自神，意思是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。第二个意思，恩赐的因由是神的恩典，意思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所以神才把恩赐给我们，不是的，神把恩赐给我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第三个意思，恩赐的授予是圣灵，意思是圣灵把神的恩赐分给我们，让我们拥有神的恩赐。第四个意思，恩赐的性质是独特的，个人不同的。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有所不同，叫个人能够彼此配搭的侍奉神。第五个意思，恩赐的受者是基督身体内每一个肢体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信徒都会有神的恩赐，而不信的人不会有神的恩赐的。第六个意思，恩赐的范围是在基督身体的范畴内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在教会内，恩赐才能够发挥功用，在教会之外，恩赐就不可以发挥功用了。最后第七个意思，恩赐的目的是使各肢体发生功用。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信徒，目的就是让每一位信徒可以按照恩赐彼此配搭的侍奉神。 韦拿的这个属灵恩赐的定义已经很详尽地把恩赐的意思说了出来。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，目的就是要每一位信徒都可以运用恩赐侍奉神，建立教会。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就要做好的管家，帮助信徒按恩赐侍奉神了。在圣经当中有四段经文是主要讲到恩赐的，这四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，林前12章8到10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8到30节，林前12章28到30节，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还有以弗所书4章11节，以弗所书4章11节。在这四段经文之中啊，我们可以把恩赐分为两大类，一类呢是为传道用的，另一类则是为了服事用的。例如为传道用的有宣讲福音方面的恩赐，包括了使徒和传福音的等等，而为服事用的有治理领导方面的，如治理和牧师等等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打算把所有的恩赐都列举出来了，我会把这些恩赐的意义记载在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当中，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民索取。今天我想主要和您分享的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5节的那一段经文。在第11节，保罗列举了神为传道事工而设的恩赐，或称为侍奉的形式。让我们现在看看第11节经文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把所有的恩赐都列举出来，然而这里的恩赐是很具代表性的。这里说到神把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，这些人就是教会的领袖。让我们看看这些职事的意思啊。首先是使徒，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意思。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到2节所说的话，作为使徒的意思就是见过复活的主和被差派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的人。所以有人认为使徒的圈子在保罗之后已经结束了，现在不再有使徒的职分存在了，然而却仍然有与使徒相类似的恩赐存在，就是出去到外边开荒布道的恩赐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第二个职分，是先知。先知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说预言和讲解神的话语，让信徒得着勉励和提醒。我们要注意，先知所说的话和预言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的，并且他的目的是要让教会得着建立的。好，第三个职分是传福音的。传福音的职责就是在本地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宣扬福音的好消息，叫人因此认识救恩，归向神。而第四个职分是牧师。牧师就是教会的领导，他的责任是照顾、喂养和教导信徒，为全群警醒，不被异端所害，也要治理教会和做群羊的榜样等等。而在圣经中，牧师、监督和长老都是指同一班人。 最后第五个职事是教师。教师的责任是很清楚的解释和教导神的话语和真理，叫信徒可以行出真理来，在生活上荣耀神。神设立这五个职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接着的第十二节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在这段圣经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二节，这里指出，基督把各样恩赐，或是各样的职事赐予教会，为的是叫教会的领袖去装备圣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好叫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。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最终目的，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，全体的信徒对耶稣基督有同一样的和成熟的认识。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三节的经文。经文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当教会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就可以长大成人了。如何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呢？当然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做到第十四节所讲的，就是脱离婴孩那不稳定的情况了。第十四节这样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而第二件事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，要持守真理，存着爱心，在一切事上向着教会之元首长进。让我们看看第十五节，就是这样说的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要持守着真理，并且存着爱心，追求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。然而要做到以上所讲的两样事情，那就必须合乎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身体必须要与头保持正常的关系，那就是教会要尊基督为首。第二个条件是各肢体之间必须有正当关系，意思是个人要按照不同的恩赐彼此搭配的侍奉，使整个身体得以在爱中建立起来。所以作为教会领袖的必须要按照神所赐予的恩赐装备信徒，让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按照恩赐侍奉神，使教会建立起来。总的来说，神设立教会领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装备信徒侍奉神，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要促进教会的长进，直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，就要忠心地按照神的托付装备信徒，让他们按照恩赐去侍奉神了。如果要善用恩赐，首先我们就要认识自己的恩赐，才可以用恩赐来侍奉神。以下我就建议一个发掘个人恩赐的步骤，让您做一个参考。你可以用来发掘自己的恩赐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信徒发掘他们的恩赐，好让全体的信徒都可以按恩赐侍奉神。那发掘恩赐的方法有五个步骤。第一步是探测不同的可能性。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和刚才所举的恩赐的资料当中，看看自己可能有哪些恩赐，例如说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等等，自己会有这些恩赐吗？第二步是试验越多越好。试验的目的就是要印证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恩赐，就好像人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，恩赐也是需要试验的。例如是传福音的恩赐，那如果您从来都不去尝试去传福音，您怎么会知道自己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多方面的尝试，好让自己知道有哪些恩赐， 如果自己常常传福音，都能够带领人信主，那么传福音就可能是您的恩赐了。第三，是审查自己的感受。当我们去试验一种恩赐，例如说是教导，而发现自己非常享受教导的时候，那可能是您的恩赐。相反，如果您的感受是不喜欢的话，那就可能不是您的恩赐了。当然，我们不可以单凭感觉来判断自己的恩赐的，还要加上其他的步骤来做全面的测试的。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评估工作的果效。每一种属灵的恩赐都有它的功用和目的，是能够造就教会的。所以如果您运用某一种的恩赐，例如是讲道，你发现经常都看见讲道的果效，比如说不少的信徒因着您的讲道而得着喂养，那么讲道就可能是您的恩赐了。第五步是盼望信徒的印证。神把不同的恩赐赐予信徒，目的就是要信徒彼此搭配，发挥恩赐，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单独使用自己的恩赐的，一定要与信徒合作，那么其他的信徒就可以印证这是不是我们的恩赐了。例如是讲道啊，如果您自己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讲道的恩赐，而其他人却不觉得讲道是您的恩赐的话，那么那可能就不是您的恩赐了。以上五个步骤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，看看自己有什么恩赐。那要记住，当我们测试自己的恩赐的时候，要留意以上的各点，才可以比较准的测试我们自己的恩赐。千万不要只是拿着一两点来做判断，这样准确性就会大大的减低了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您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又能够帮助信徒发掘他们的恩赐。当知道了信徒有哪些恩赐之后，还需要帮助信徒发展这些恩赐，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侍奉神。那如何来发展恩赐呢？我们应该定一个发展恩赐的计划，来帮助信徒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的恩赐。以下我们以发展传福音的恩赐为例，让您参考一下如何发展恩赐。那这些建议是这样的，首先呢，是增进知识。我们可以从研读圣经开始，认识神的救赎计划、圣经中的布道法和人得救以后的改变等等。除圣经以外，如果还有其他有关于传福音的书籍，也应该一并的研读，尽量的增进有关传福音的知识。那第二是练习尝试。练习尝试是必须要的步骤，练习越多就会越熟练，效果也会越好。首先，有传福音恩赐的领袖可以在教会中开办布道训练班，让信徒学习传福音的技巧，然后可以带领他们出去探访布道，让他们参与传福音的行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是仿效模式。学习的另一个好方法就是仿效。训练的领袖应当让学习的人仿效他传福音的方法，例如如何有层次的把福音介绍给别人等等。训练者应当有足够的示范，让学习的人可以仿效。当学习的人学会之后，他自己自然可以融会贯通的应用传福音的方法了。第四是勉励合作。刚才已经讲过，我们的恩赐是需要彼此合作的，因此领袖们要鼓励信徒一同的使用恩赐侍奉神，组成布道的队伍，与信徒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最后第五就是建立灵性。灵命素质是运用恩赐的基础，如果想恩赐有长久的果效，就要追求灵性的长进，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代祷，有爱心表现等等属灵的素质了。 弟兄姊妹，盼望您能够按照以上的建议培育信徒，好让他们能够按照恩赐侍奉神，而您自己也能够忠心的运用神给您的恩赐侍奉神了。好了，最后我想跟您提一提一个运用恩赐的原则，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态度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侍奉神呢？这方面保罗提出了三方面的教导，就是要存着爱心，要采取服侍的态度，还有顺从基督的主权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很详尽地列出了爱的意义。保罗强调，如果没有爱，一切的恩赐就会变成无用，不可以造就教会，只有在主的爱里面运用恩赐，这侍奉才可以造就人，讨神的喜悦。如果我们的恩赐是由爱管理着的话，那么我们便会以服侍的态度出现，服侍神和信徒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5节这样说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这句话有恩赐等于服侍的含义，我们的恩赐是用来侍奉主的，绝对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以服侍的态度运用恩赐，那就会有问题的了。最后，我们应该以顺服基督的态度来运用恩赐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在这里就讲到测验信仰真伪的方法，是那人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尊耶稣为主。这个原则应用在属灵的恩赐上也是合宜的，如果那是神所赐予的恩赐，我们一定会尊主为圣，以顺服主基督的心去运用恩赐。总的来说，我们要以爱别人、服侍神和认基督为主的态度运用恩赐，才能够达到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目的。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以爱心、顺服的心和尊主为圣的心运用恩赐服侍神，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长大，能够成熟啊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。再一次的提醒您，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就是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，我们已经为您预备好了，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向我郑子民索取。我的名字是郑子民，郑是姓郑的郑，子是儿子的子，民是人民的民。你写信给我郑子民，索取领袖侍奉与训练，我接到您的信会尽快安排送给您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